我们选的这个例子呢，是最近闹得沸沸扬的罗志祥的出轨的这个事件。当然了，这个事件本身的性质和细节对今天的讨论一点不重要啊。今天讨论的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报复的问题，就是罗志祥事件中这个受害人这个女方，她能不能报复罗志祥，她怎么报复罗志祥。我们从报复里面来看这个道德的问题。而且呢，这不是这种死刑存废，用死亡来报复死亡的这个问题，这很明显的是一种非对等的报复。因为罗志祥出轨嘛，我们肯定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女方也应该去出轨来报复罗志祥，对吧？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因此呢，它就是一个非对称的报复。在这个非对称的报复之中呢，我们的道德问题会做得很凸显。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它是基于之前发生的一个道德错误而对它的反制问题。因此呢，它不像是我们讨论一些基础道德原则，冤死人是不是底线啊，或者说人是不是应该撒谎啊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实际在动态中的道德问题，它呢是一种补偿的道德。在补偿的道德之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能在从中很明显的区分出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问题，尤其是报复。报复是一个以恶治恶，对吧？所以从功利上呢，就说不上报复。要以功利来看，最好就别报复。因此，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报复的合理性。所以说，报复问题啊，就在我看来呢，是谈道德问题一个特别好的视角。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就这个案例来问一系列的问题。你可以先，在脑子里完全用直觉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再来看我是怎么阐释它的。因此呢，这部分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或者并不需要任何哲学思辨能力和对于伦理学的知识，它可以完全依靠人的直觉来回应。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儿，我们大家讨论这件事儿道不道德。我把它做的稍微再明确一点啊。假设我这期做了一个节目海报，节目上海报就写的罗志祥及其女友出轨门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花50块钱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把这个受害者这个周姓女士的名，你看我现在很小心连名字都不愿意说，把它写在海报之上，很大，罗志祥和他的照片，然后并以此要求大家付费来听这事儿，道不道德，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想一想啊，在听接下来说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想不了很长时间，很快就会得出一个答案。当然这个事儿不道德，对吧？就是从他人的痛苦中牟利啊，是不道德的。但为什么呢？那么从他人的快乐中，是不是跟他人相关的牟利都不道德呢？其实不一定，对吧？比如说罗志祥是跟他结婚大婚，然后大张旗鼓的报道，然后我们也来跟进啊，罗志祥跟他结婚，然后这个结婚是怎么怎么样啊，大家花50块钱来听一听他们怎么结婚的。那这样呢好像感觉起来就要好很多，对吧？那么为什么从他人的痛苦中牟利不道德呢？就即便对方不知道，你说让对方知道我们今天在讨论他们这件事儿，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更不好。但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其实说实话，我们今天聊不聊和他的心情是没关系的，他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在聊这个事儿。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从他人的痛苦中牟利依然不道德呢？他甚至不会给那个人本人造成任何功利的伤害，对吧？ 我相信啊，绝大多数人面对这个问题都会觉得，即便没有对没有让那个人知道，那个人也不会对他的实际心情和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但从他人的痛苦中牟利依然是不道德，就是因为同情心是一种道德责任。这就是这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从他人的快乐中牟利看上去就没那么不道德，就是因为对快乐行为我们没什么同理心的责任，但对于他人的痛苦啊，我们是有同情。我刚才我所有的同理心都得换成同情心，都应该同情。为什么要换这个词呢？很重要啊，是因为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同理心这个词的意思啊，就是 empathy， 大概呢是说我能够感觉到他人的痛苦，我能够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场景之下。假设我遇到了这个很痛苦的情境，然后其他人用我这事牟利，我会不会不舒服啊？这叫同理心。但同情心呢，是一种更理性的态度，它不必基于这样的换位思考，它就是确定好他人在痛苦中，那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是牟利。所以同情心呢，它的情感要素要少一点，它的理性要素呢要多一点。因此我们很可能能够说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同理心强，有的人同理心弱，甚至有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有一点点生理基础啊，就是可能女性的同理心比男性强，这个我不这么认为，但是会有人这么说。反正同理心这种情感呢是有一点点天生的，但同情心却不是。所以说我现在问下一个问题，那如果一个人他说啊，我这个人先天同理心就很弱，我同理心特弱，而且这次啊我来选择参加我这个分享的也都是同理心很弱的人，我必须让他们参加之前做一个测验，测出来他们同理心也很弱，因为我们同理心都很弱啊，所以我们来一起讨论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要好一些？也就是说，先天同理心弱，或者说这人就没同情心，是不是就不必负这个道德责任，不必负同情心的道德责任？很明显不是，对吧？他为什么是个道德责任或道德义务呢？就说甭管你有没有同理心，你这个人要是先天铁石心肠毫无同理心，在这个时候你也必须呈现出同情心，你也必须同情弱者。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把它区分成两种同理心吧，情绪的同理心和认知的同理心。情绪的同理心呢，就是你实际感受到的，假设你是个女性，或者你有类似的经历，你在这个时候呢同理心就会更强，更容易带入到受害者的位置之上。那么这种呢是情绪的同理心。其实呢也存在认知的同理心，就是人应当对这种事情感同身受，因此生出同情。而道德，我们说道德的情感主义，实际上就想说道德来源于情绪的同理心。但刚才我们举了例子，即使你声称自己先天同理心极弱无比，我们都认为你是无法脱离这个道德责任的，不因为这个原因你来谈他你就道德，或者你就不必面临指责，你同样面临指责。其实可见我们的道德信念并不来源于情绪同理心，而来源于认知的同理心，我们就管它叫同情心吧。所以说同情心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理性之中那种情绪同理心背后的那个本体，这就是一种本体想象。因为认知的同理心啊，这个同情心是没法经验的，我们能够实际经验的一种时间感受，一种时间性感受呢，就是那种情绪同理心。所以道德呢，在这个例子之上，我们能发现这种道德信念确实不基于情感，而基于一定的理性，基于一种认知的同理心。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接着来举他们俩之间，就是聚焦于报复这个道德例子之上，来从报复中来看什么道德什么不道德，以及我们的道德信念是什么样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受害人周女士，她能不能骂罗志祥，她会不会报复罗志祥，骂他就不道德。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还是可以骂的，对吧？就是他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他以是各种言辞责备罗志祥呢，应该都不会被我们看作太不道德。所以说报复本身啊，并不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我们有时候呢是认可报复本身的道德属性的。对，那么但是我们接下来问啊，就这个宋然周女士可以无限的骂他吗？我们还不说时间上无限，我们说程度上，他可以因为发生这样的事儿，他就可以骂什么都行吗？就算就针对罗志祥，也不针对罗志祥的家人朋友什么的，他骂的多难听都能被我们接受吗？其实也不是，对吧？是起码有两个东西是我们能感受的，就第一，确实有一些话是无条件的，就什么情况之下你这么骂都不好，不管这个话本身过于粗野粗鄙太脏，或者这个话本身啊对他人伤害太大，也就是说报复这事儿也有一个底线的限度，就是不因为他是受害者他就骂什么都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假设不说罗志祥和这位，假设是一个男性吧，他在这个亲密关系之中，他确实因为自己情绪不好或者疏忽的原因，他因为疏忽的原因有这个两三天时间没有理这个女孩，就这样的疏忽呢造成了这个女孩的伤害，这个女孩当然可以责备他，但是我们就对比罗志祥和这个因为疏忽有两三天没有理这个女孩男孩，那第二个女孩骂这个男孩是不是就要比周女士骂罗志祥骂得轻呢？肯定的，对吧？也就是说这种还与这个伤害要相匹配，当然罗志祥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伤害了啊。但比如第二种的这个你就骂就可能比这个程度要轻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呢我们也能发现道德信念一些比较直觉性的原则。就第一个呢，道德信念确实是呈现为道德底线的，就是即便是报复行为有些东西我们也觉得不行，也是不能讲的。第二个呢，就是道德的正义原则。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把正义跟道德换用，但这样就可能进了道德功利主义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正义呢只是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 proportional， 就是成比例，不管是奖励还是惩罚，跟那个行为本身成比例，跟那个行为本身合道德或者违反道德成比例，这就是正义原则啊。正义原则当然是人直观中会感觉相当重要的道德原则，但其实也只是一个原则。比如底线原则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道德原则，就道德本身的具有量的性质。而且报复这个问题很好啊，它是以伤害回应伤害嘛，所以它对于社会的整体功利呢是下降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它肯定不是功利主义的。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之下呢，我们发现另外的一些道德原则的存在，就例如说底线原则和正义原则。那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说，那除了报复他之外，这个周女士她可以原谅罗志祥吗？这个原谅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分两个情况。情况一，是个周女士其实对这种事儿特别宽容，或者说她无所谓，就对这个感情中忠不忠诚嘛，她其实不是很在意，她不是很有所谓，她反而哎，就我原谅她没事。第二种情况呢，是个周女士很有所谓，非常伤心，但是依然原谅她。同为原谅，第二个情况是不是比第一个情况要更道德一些？肯定是，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直觉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对他的伤害越大，原谅本身呢就越道德。你要是完全不所谓啊，完全无所谓啊，那个原谅本身当然也轻飘飘。那我们就要想了，报复是可以道德的，原谅为什么被我们看作是道德的呢？原谅道德在何处？其实有两个东西来证明原谅本身的道德性。第一个呢，是用同理心来作为他这种信念的基础，就我们相信同情心，不是同理心，我老说同理心，同情心来作为这个基础。因为我们相信人被责骂人被报复的时候是不舒服的， 因此呢我们不让他人这样不舒服，我们同情他这个处境，因此呢不这么做。所以说原谅的道德呢，在这个在这个条件下啊，跟这个同情心这个信念呢是有相似之处的。还有另外一种，即便没有同情心，我们丝毫不同情那个加害者，我们对他没有同情，依然有一种情况可以树立原谅的信念，就是说好的就比坏的强，就是说报复本身还是一种伤害行为，那我们原谅呢，它就是一种非伤害行为，这种非伤害的行为呢就比伤害行为强，即便不同情他们，我们尽量不去伤害，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积极行为替代消极行为，这也能作为原谅的基础。好，所以说原谅本身是道德的，这个我觉得倒没什么比较难讲的即便今天是一个极其不强调原谅的环境和社会，今天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觉得凡提原谅和宽恕的都是白左圣母婊，可能真的会这么想，在很多问题之上，只要一碰原谅就会被骂。这确实道德失灵的时代。那么我还是要问第二个问题，用我们的直觉去回答就行了，原谅会比等额的报复更道德吗？实际上是会的啊，就是为什么原谅是这个白左圣母婊，就这个白左圣母婊它虽然是一个批判方式，但实际上也蕴含着我们认为这种价值体系背后的那个玩意儿啊相对高一点，只是我们觉得那玩意儿高得很虚伪而已啊，或者高的呢又不要他自己来实际承担啊，这是他的虚伪性，但是那种价值主张本身要高一点点啊，这个我们还是有共识的。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认为原谅是比报复更道德的行为，这个展现出道德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道德本身是有排序的，就是我们存在各种各样的道德价值啊，但这些道德价值之间是有高低排序的，而且这个高低排序第一并不跟情感的强烈程度有关，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原谅这个感觉和复仇这个报仇这个报复这个感觉啊，要从爽不爽这事儿上来讲，当然是报仇这个事儿爽了，就原谅本身是一种还挺憋屈的感觉，就从个人偏好之上啊，那报复的道德感肯定比原谅的道德感强啊，实际上也如此啊，所以今天在社会上的报复的行为啊比原谅的行为要多得多得多啊，说明在实践之上报复更贴近一个动机，一个可实践的动机，而原谅呢更不是。但是我们反而会认为原谅比道德比报复要更道德一点啊。所以说道德排序不是一个个人偏好排序，也不是情感强烈程度的排序。其次呢，它很多时候也并不是功利的排序，它并不依靠功利来进行排序。所以说道德排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这个道德排序在某种时候确实是一种纯粹性的排序，就比如说纯粹的无私就比互利要更道德，对吧，就是无私比互利更道德，无条件无私比有条件无私呢要道德一些，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这么想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并不是功利促成其排序，而是纯粹性促成其排序。所以在构成道德信念之中呢，这个道德排序和纯粹性呢也是这个信念的一个支撑。好，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对于罗志祥的报复。第四个问题的第一个情况啊，就假设这个周女士无所谓，他说玩呗，我也玩，所以我根本无所谓。是不是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再去责备埋怨罗志祥，我们就不道德了？会不会？因此，如果他无所谓，那我们就是不是说他都无所谓，那我们也无所谓？如果我们这么想，我们是不是道德？当然不是，对吧？即便受害人本身无所谓，我们呢，也应该有所谓。这就是很多道义和法律援助的问题啊，我们恰恰要去提醒受害人，你应该有所谓，这是个问题啊，你怎么没发现？ 这个呢就是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义愤的义务是有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光应该为了自己的事情愤怒，为了他人的受害，我们其实负了义愤的义务。其实形成我们与他人的道德关系啊，有三种很基础的情绪。一种呢是他人伤害了我们，我们呢就应该愤怒，基础情绪啊。第二种呢就是他人伤害了他人，我们呢就应该义愤。第三种呢就是我们伤害了他人，我们呢就应该愧疚羞愧啊。就这三种呢是很基础的道德情绪。就如果他人伤害了你，你完全没有愤怒，就谈不上原谅，这个原谅和宽恕都是愤怒之后，你首先应该就这个不道德之行产生愤怒，进而去原谅。那他人伤害他人呢，你应该义愤，义愤呢可能进而产生的是忍耐。第三个呢就是愧疚，愧疚当然没什么需要忍的，愧疚就很好，你就应该愧疚，要不愧疚才出问题呢。所以说可见啊，这个道德信念关于我们作为第三者，我们其实依然负有义愤的义务。就即便我们没有牵扯其中，我们没有产生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也应该义愤。而且我再说第二个情况，假设这个周女士她很有所谓，但是呢她选择原谅罗志祥，而且她说啊，我希望大家也原谅她，给她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在再责备罗志祥会不会不道德，会不会显得我们做错事了？其实不会，对吧？也就是说他如果宽宏大量去原谅他，这是他的道德。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义愤和责备，只要他是 proportional 的，就是他是和比例的，我们没有突破那个底线，也是和他的罪行啊，和他这个不道德之行和比例的，我们也应该能够展现我们的义愤，而且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比我们漠不关心要强得多。所以道德本身呢，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是可以自觉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在一会儿我们说别的条件，至少在这个条件之下，他不必接受他人的命令，他都更是一个自我的判断。就这个道德命令的形式啊，就比如说同情心的责任和义务，不是一个来自于他人的命令，而应该是我们的某种自律。这个自律呢，就可以基于自觉，所以道德呢是具有自觉的性质的，尤其在义愤之中能够看得很明白，道德信念是一种自觉的信念。说到这个义愤，我们得多说几句，因为义愤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愤怒还是羞愧，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就是这个道德加害者与道德受害者之间的事情。义愤呢是公共性的，所以说实际上构成道德公共性的是义愤。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别人的事情而产生义愤，这是构成道德公共性的基础。那么这个义愤呢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道德，这里面呢也就会有对称的状态和不对称的状态。这个状态呢一共分四个，也就是说呢在公共环境之中啊，人们呢有以下四种状况，公共道德状况。一种呢是人们相互仇视，第二种呢是人们互不关心，第三种呢是人们互利，第四种呢是人们互相善意。它啥意思啊？互相善意呢就是我们有无条件的义愤，只要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们都产生义愤。互利是啥意思啊？就是有条件的义愤，比如说我和我一朋友我出了一个事儿啊，他帮我出头啊，他就帮我这个事儿来义愤填膺，那下次他出事儿呢我就帮他义愤填膺。那假设我出了一个事儿啊，他漠不关心，他不闻不问，那下次他出事儿我也不闻不问，我也不关心。这个呢就叫互利，就是有条件的义愤。这当然如此啊，就比如说假设你在高铁站排队买票，有人插队，插的不是你前面，插你后面，然后你这个时候呢站出来说，哎，你为什么插队啊，然后帮别人解决问题。然后你又排了一会儿呢，有人插到你前面，然后你说，哎， 为什么插队啊？然后旁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你，你这个时候难免会觉得有点难受，对吧？为什么我帮了别人，别人不帮我呢？这就是一种互利，有条件的义愤，是对称的一种状况啊。这个蛮正常的，我并不认为这四种状况首先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只是先把它描述出来。所以第一种呢是互相善意，是无条件的义愤；第二种呢是互利，有条件义愤；第三种呢是互不关心，没有义愤。就是我还处在这个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早期阶段，所以别人的事儿跟我无关，就我的事儿跟也跟别人无关，我出事不要求别人帮我，大家都各奔前程，这就是互不关心没有义愤的状态。最后一种呢是相互仇视，就是一种相反的义愤，就是要别人出了不好的事儿我开心，要别人得利了我愤怒啊，这是一种相反的义愤。这也是非对称的。为什么非对称呢？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别人恨你你才恨别人的基础之上啊。一般来讲这个相互仇视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社会中的相互仇视，比如说我在豆瓣上不是写了一个小丑这个电影的影评，我对这个影评本身，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很大的意见，觉得它不好嘛。就我对于觉得这个电影好的人啊，其实没什么仇视，你觉得好各种原因都行，或者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判断力比较差吧，都行。但是呢很多人啊就会因为这个原因很恨我，就是以各种方式来骂来攻击。所以说相互仇视这种相反的义愤是非对称状态的。我为什么要来讲这个结构呢？就是相互仇视、互不关心、互利和互相善意，这东西特别重要。你刚才听到那个互利的地方应该已经听出来了，也就是说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如果能够实现互利的话啊，这个人啊可能更有动力去做道德之行。在互不关心的条件，就是我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帮别人了几次，但每次我被人插队都没人管我，在这种互不关心的条件之下呢，我可能比较不容易有善行。就更不用说我每次如果出手去制止别人插队，旁边人都对我冷嘲热讽，以相反的义愤的方式，我可能更不容易了，对吧？就可能更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道德的公共性所呈现出来的对称状态啊，对于道德即便你有这样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不是能维持，是不是能够做出来，是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最开始啊不是说道德失灵和道德绑架看上去矛盾吗？实际上并不矛盾。在这个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啊，道德失灵其实就是互不关心，道德绑架其实就是相互仇视。就我们用道德绑架他人呢，任何人道德绑架我们，或者我们用道德绑架他人，实际上呢我们都是想去制止他的某种行为，我们想让他做不了事儿。很多时候我们用某种道德去制止他人啊，去批判他人，本质上是因为某种相反的义愤去做，其他人批判我们可能也一样。而道德失灵啊，其实描述的是一种互不关心的状态。所以说看上去道德失灵和道德绑架是矛盾的，但在这样的道德公共性之中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对应性在哪儿了。就他们其实对应了两种很糟糕的道德公共性环境，就是相互仇视的环境和互不关心的环境。好，这里面就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当然很差了，我们最好让实现互利的环境，实现互相善意的环境，对吧？也就是说这个道德的对称性啊和公共义愤的状态可以用于解释一些状况，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想如何让公共道德变得更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互相善意啊是一个好理想主义的东西，明显在这个阶梯之上，我们只要能够让人互利，就能够慢慢把这个社会纠正过来。所以我们应该用立法的方式啊，或者用奖惩的方式来促进互利。其实这个互利的例子也很多啊，我们希望一个公共环境呈现出一种更好的道德的对称性， 就比如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比如大学寝室吧，大学寝室大家要轮流值日轮流打扫，实际上呢就是靠这个轮流值日轮流打扫来做互利。因为其实打扫那一天是某种牺牲行为嘛，对吧？因为你一个人不光要把你自己的垃圾收拾干净，你还要收拾别人的垃圾，要收拾公共空间，而且没有钱拿，那本身呢是一种牺牲。但就是靠这个值日用制度性互利呢来提升大家对于整体的关心和整体的道德互相的义愤，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我认为它一点都解决不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呢？因为大家其实都买过保险，对吧？可能都买过保险吧。保险就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互利，但我一点也不相信买保险这事儿能够提高人们对于公共互相义愤的水平。包括这个阿里巴巴上面有互助保的，互助保就是一个也是一种保险形式了。就制度性互利啊，其实是一种特别糟糕的劣化。因为制度性互利尤其是设计的越好效率越高，你其实自己为了这个互利所付的代价越少。就比如说另外一种典型的制度性互利的义愤方式就是转发，你在朋友圈点一下把这文章转了，就完成了你的义愤义务。所以说高效的制度性手段啊，不管是保险还是转发此文章表示你对他的支持或者怎么样，这种制度性义愤会让义愤的成本变得很低。就如果现在义愤需要你投入更多的成本，你不乐意，你宁愿回去多转十篇文章，你也不乐意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帮一下谁。所以制度性互利啊，其实这是一种义愤的劣化，它会让义愤变成一个低成本行为。我就觉得制度性互利啊，只能在很小的环境中，就比如说大学同学互相这个寝室轮流打扫啊，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性互利的手段。但一旦扩展到巨大的环境之中啊，这个制度性互利是不可以感受的。转发这个事儿或者买保险这个事儿，它的感受性完全隐匿在这种制度的技术操作之中。所以说假设有整体社会公共道德这个事儿，其实是有的，过去是没有，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基于互联网环境就有了，在微博上在微信朋友圈确实存在公共道德状况这个事儿。如果公共道德状况依靠这种制度性互利来实现，或者想办法来提升公共道德的话，在我看来呢是不可能的。这个呢，因为互利其实是符合某种道德交换论的，对吧？就是道德是一种功利交换论。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我对于基于互利环境的道德交换论的一个驳斥。我认为在大的公共环境之中啊，不存在道德交换，这个道德交换呢其实是某种劣化。好，我们刚才其实是在说这个即使周女士原谅我们能不能责骂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义愤义务和我们义愤的这个自主性，即使周女士希望原谅我们，依然可以去责骂，也是 OK 的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东西，那我们这个责骂的限度是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当然刚才说了，即便周女士要原谅我们都可以骂，但我们骂能无限度的骂吗？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以各种肮脏的言辞以任何方式去责骂对方呢？我们的限度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的限度和周女士的限度相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很明显啊，我们如果骂的和周女士一样狠的话是不行的，我们没有资格骂那么狠，因为我们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这里我可以举另外例子，我们假设三个人啊，这三个人这个报复的限度是什么样。第一个是周女士本人，她可以报复到什么地步。第二个呢是周女士的好朋友，基于义愤，周女士的闺蜜，她当然比如她有罗志祥的微信，她可以发语音骂她，她可以报复到什么地步。第三个是我们，跟周女士不没关系，不认识，纯粹的公共义愤，我们可以报复到什么程度。很明显啊，我们不仅要比周女士的报复程度低，我们还必须比周女士的闺蜜的报复程度低。她的闺蜜呢都可以比我们骂得更狠，但实际上呢，我们基本上作为公共啊，我们只能轻微报复。就如果你跑到罗志祥微博下面去骂各种难听的话，这是一个失德的行为。 其实这个问题比这个还要复杂。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你才能看出第三者报复的限度问题。假设我吧，我们跳出罗志祥跟周女士的例子，假设我被 A 直接打成植物人了，打成植物人我自然没有办法说任何话了，然后你作为听众啊，义愤填膺去报复这个 A， 去打这个 A， 这会被当成不道德的行为吗？肯定没有，对吧？挺好的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义愤的例子。这是例子一啊。我们看例子二，假设啊，我被 A 打至轻伤，就 A 打我打到轻伤，然后这个听众听到，哎，这个 A 打李厚辰，然后你去把这个 A 打一顿，去报复他，是不道德的吗？其实也还好，对吧？第三种情况，假设我被 A 打成轻伤，我明确的表示啊，原谅 A， 你还因为义愤去报复 A， 会不会比第二种情况不道德一点？会，对吧？是为什么呢？这是道德评判权和报复权的区别。实际上我们有资格去评价说罗志祥不好，或者打我那个人不好，但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权利去报复。什么时候我们有权利报复呢？就像那个植物人那个情况是可以报复的，就是受害者本人已经没有能力去报复的时候，就像那个 vigilante 就是义警制度嘛，你带他去报复是可以的，或者受到受害人委托去报复，比如说周女士啊特别讷于言辞，骂不好，就托自己朋友加罗志祥微信去狂骂他，我们也会觉得这种报复是 OK 的啊。但是呢，对于其他人啊，你可以评价这个事儿失德，但其实你没啥资格去报复。所以说报复这个事儿啊，其实有一个受害者优先的原则，就是报复这个事儿呢，必须围绕受害者向外快速衰减，就受害者本人有很大的资格去报复，受害者亲密的朋友也有资格去报复，但越往外，尤其是受害者本人还没有失去报复能力的时候啊，越往外到我们，基本上报复的层面就很小了。我们几乎呢有道德评判的权利，有义愤的权利，但我们就不能报复。这个也能看出一个很重要的，至少在报复问题上的道德信念，大家其实都应该有，就是受害者优先的原则，尤其是这个意志和数量。就沿着受害者往外啊会递减的这么一个原则。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则呢？我举反向的例子来看啊。假设有今天就有嘛，就有一位女护士，这女护士啊在湖北，她是个民办医院的女护士，浙江温州的，就她在湖北，她自己买车票去湖北帮了很多忙，然后自己又买车票回来了，因为是民办的嘛，就不在体系内部，就没有受到官方的表扬。然后但是湖北人民就很表扬他，假设我们知道这事儿，我们也疯狂表扬他，行不行？当然行，对吧？我们不因为我们奖励他，你要是真有钱你给他1000万就行，都不会不道德。也就是说好事啊不是报复而是奖励，这事儿呢似乎并不遵循这个受害者优先原则或者受助者优先原则。道德奖励这事儿，即使八竿子打不着一处，你去奖励他都 OK 的。好，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很明显啊，道德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在道德信念之中，就是负面行为的敏感性。因为报复是一种伤害行为，我们都知道，就我们对于伤害行为的在道德判断上的敏感性大大高于奖励。奖励这事儿吧，只要有一个善行，谁奖励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当然过度奖励是不好的，就太过度的奖励会很奇怪，但是对于奖励的敏感性要低得多。但对于伤害的敏感性非常强，如果受害者本人没有失能，或者受害者本人已经报复了，我们其他人就不应该再报复。所以伤害的敏感性是非常非常强，而且是以受害者优先，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个问题是看出道德的另外一种公共属性，就不是义愤的公共属性，而是另外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属性。假设我们所有人都无所谓，不惩罚他是对的嘛？周女士无所谓， 我们的道德滑坡、道德失灵，我们也不在乎，反而无所谓，他们的事儿跟我们无关，我们不关心。因此现在整个社会已然放弃了对罗的惩罚，这是个对的事儿，这是个道德的状况吗？当然不是，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刑事犯罪啊，在法律之上，不管当事人是不是追责和存在，都要进行某种公共诉讼，就公诉人制度。凡是刑事犯罪，同学应该知道啊，就这不是靠你告不告的问题，就算你不告，检察院呢都要提起公诉，公诉呢就是公共诉讼。那么道德惩罚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NGO， 尤其是去介入到某种伤害救助的 NGO， 不管受害人本身是否有这个意识，他们的介入都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呢，道德其实有一种社会契约的属性，在这种社会契约的属性之下，即使所有人都无所谓，那个加害者依然应该受到某种惩罚。好，这地方我们就会发现，惩罚和报复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报复这个词指的就是加害者对于受害者对于加害者的某种伤害，但惩罚这个事儿呢，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而惩罚对我们来讲绝不是不道德的，而且很多时候合理惩罚相反是道德的事情。这个呢，体现出道德的公共化的社会契约属性，它不是单人的义愤，而是说我们能够以有组织的方式对加害者进行惩罚，这是一种其他人同意的状况。你看，义愤是说你自己真的调动起了你的这个同情心啊，去做些什么事儿。但同意呢，是一个很事前的事儿，就是我同意当社会上发生受害行为的时候，有一种公共权利，不管是来源政府还是 NGO 或怎么样，能够去实施这个惩罚。我们大家都同意无关的第三方组织或个人对加害者进行惩罚，这事是道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道德的社会契约属性。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同意这种道德的公共化，不是受害人的报复，也不是我们的义愤，而是第三方的惩罚呢？为什么道德的公共化和契约化这么重要？就是因为道德的实践性质，也就是说惩罚的合理性来源于几点。就第一点呢，是恫吓，这个惩罚呢实际上是制止其他人继续犯罪的一个方法，对吧？你要是不惩罚的话，很可能其他人就会继续犯罪。第二点呢，是债的属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伤害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契约共同体的每一个人，或者对于契约共同体本身造成了伤害，因此他其实欠这个共同体一个债。那么我们的惩罚呢，就是把这个债还掉。你看，这里我还没有去说这个刑事隔离啊，比如杀人犯为什么要关个几年，意思是这样的人在外面对其他人有害，对吧？因此我们把他关着是避免他伤害其他人，因为他已经呈现出了伤害其他人的能力和伤害其他人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关到他不这么想为止啊。我没说这个事儿，是因为这回事儿呢，就是这个监禁制度啊，实际上更多的呢是一个功利的制度，是为了避免他再行伤害嘛，所以道德的功利主义层面当然是存在的，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就谈这个纯惩罚这回事儿，这个惩罚的非功利的一面，尤其是第二个，就是债的这一面。很多时候惩罚的合理性和合道德性来源于对于契约这个整体啊，这个伤害者啊，加害者本身欠了契约整体的某种债，因此呢这个契约整体可以对他实行惩罚。而且我们其实知道啊，就现在呢这种道德惩罚不仅是有社会契约属性，而且呢它是由公权力垄断的，对吧？也就是说今天我要看到这事儿特义愤，我去给罗志祥打成重伤，这事儿我还犯罪，我还不对，就谁能够对他实行惩罚呢？这是由公权力来垄断的。那公权力垄断这事儿就其实很有争议，很有争议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啊，这公权力垄断这事儿有没有这个道德上的合理性，就是能够支撑某种道德信念，其实也是有的。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余欢刺死乳母者案，他其实呢是个连环报复，也就是说余欢他们家确实欠别人钱在前，而且欠债不还，就他们家是有这个过错在先的，然后别人呢就上门催债。但这个上门催债这事儿，其实如果别人仅仅是上门催债也是道德行为，对吧？你欠人钱不还，别人来上门催你天经地义。但这个催债呢就没有符合这个 proportional 的这个等量正义的原则，催债的过程呢就用了过度的手段，就是侮辱到了余欢的母亲，所以余欢呢就刺死了这个催债的乳母者。这个报复呢也被看作防卫过当，对吧？因为对方并没有对你们造成人身的实际伤害，但是呢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啊，复仇这个事儿，这个复仇链条是很难真正合比例的。其实罗密欧与朱丽叶讲的也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种血仇的连续性，两家结下世仇，就是不断你复仇我，我复仇你，每次这个门槛都在抬高。也就是说实际在社会复仇之中很难完成这种合比例性，一般来讲复仇都会超出，一旦你超出比例呢，那对方对你再行复仇又变成一个合道德的事儿。所以说血仇的连续性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呢，导致公共权力来垄断惩罚权合道德性，就在于它可以以刑罚权的垄断来打破复仇链条，也就是说是以社会整体的方式来施行惩罚的，你要复仇就对社会整体复仇，一般来讲也不会这样。所以说刑罚权的垄断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纯政治纯权力的事，但实际上反映在道德信念之上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就发现实际道德复仇过程之中啊，正义的不可能，就是人在复仇的时候要有限度的合比例复仇，这事儿一般在道德实践之中不会发生，都会超出限度。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会有复仇链条无限往下，所以刑罚权垄断打破复仇链条其实是有道德价值在其中的。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那罗志祥应该彻底断送演艺生涯吗？因为我们这边对于所谓的污点艺人啊是非常严格的，像比如陈冠希就基本上就是被封杀到演艺生涯结束，那罗志祥应该因为这事儿彻底断送演艺生涯吗？什么样的道德问题会导致人彻底断送演艺生涯？因为你看这事很简单，如果我们纯粹按照法律来说啊，他要负刑事责任就要去坐牢，他要坐了牢或者怎么样的，那自然就不可能接戏拍，因为在牢里嘛，他要从牢里放出来呢，有人愿意给他拍戏就给他拍戏。实际上这种断送演艺生涯呢是刑罚权垄断之外额外的一种惩罚，超出刑罚的惩罚和报复，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以行政的方式对他实行报复。这样的报复是道德的吗？我其实还不是要说这样的报复道不道德，我们举例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前者啊基本上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但我举个这样的情况，假设啊这个罗志祥在之后态度非常恶劣，但是现在他的认错态度一般了，但是没有很恶劣，假设他的态度特别恶劣，网络所有民意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他永久封杀，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太恶劣了，应该将他永久封杀，我们在这个条件之下可以这么做吗？我们可以将他永久封杀，这是道德的吗？我知道这个问题就会在大家之中很有争议了，我相信群里一定有不少的人和听电台一定有不少的人认为，如果我们达成一致认为应该将其永久封杀就应当这么做，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道德共识是契约性道德合理的来源吗？对吧，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我们需要道德共识，但现在就算我们在这个地方形成道德共识了，它应该变成这种道德契约性某种惩罚的来源吗？实际上不应该，对吧？我们都知道假设这个国家是废除死刑的国家，出了一个恶性罪犯极其恶劣， 每个人都认为应该把他置于死地，在这个情况之下依然不应该，就是因为道德契约本身其实具有理性特征，也就是说道德契约啊本身是有契约属性的，这个契约属性呢就不应不以某种共识作为其来源。假设我们这个道德契约就是废除死刑的，那现在有任何共识都并不改变这个契约，除非新的契约在这之中达成。那假设我们的契约就是刑法和刑罚是唯一的契约性惩罚手段，那即便我们都觉得罗志祥很恶劣，我们也不应该将他以行政的方式永久封杀，因为行政式惩罚手段是违背这个契约的。对道德的契约属性啊，具有理性特征，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回溯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谈我们该怎么讨论道德信念问题，我们该怎么树立道德信念问题。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他的女朋友和我们都放弃追责放弃义愤的情况之下，公共惩罚介入的可能的时候，就已经从个人的道德信念转向公共道德信念的问题了。那在这里额外强调公共道德信念的理性特征，就是在说明这两种信念是有区别的。就个人的道德信念有一系列的原则，公共道德信念呢，这个集合的属性跟个人的道德信念有很大的区别。这个我们现在就来看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个区别，这是我们谈论道德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简单总结啊，就我们看了报复中的道德原则，就是我们尤其是用报复我们来看这个道德原则之中的非功利的一面。首先我们能看到这里面啊，道德是有对他人的几个特征要求的。第一呢，我们对他人负有同情义务，这个同情义务呢是一个认知性的义务，而不是一个情感的义务。第二呢，我们其实具有公共义愤的义务，就是我们即使和我们无关的事儿啊，我们也应当进行公共义愤，这是我们道德信念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第三呢，是以这个涉事主体优先的原则来做。同样呢，我们的道德信念也有很多价值上的特征，比如它呢体现为有底线的特征，体现为呢正义的特征，就是数量公平的特征，它呢体现为价值排序，它呢体现为对于伤害的敏感，这些呢都是我们信念的来源，是至少在这个例子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信念的存在。最后呢，我们也说了几个道德的实践属性，就第一呢，道德是需要实践出来的，而且在道德实践之中呢，我们当前的公共道德啊，采用这种契约的属性，这个契约呢很多时候是补充我们的一些惩罚，而且呢它也是垄断惩罚，而且同时呢它也具有理性的特征。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往下来看道德信念什么样，以及刚才强调这种公共道德的理性特征是为了什么事儿。